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呢，这个俄国争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让我们的这个世界非常的关，整个全世界非常的关注这个这场战争呢，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哈。那包括我们最近所看见的这个股市的震荡啊，还有这个油价高升，所有的物价都上涨了哈。当然物价上涨不只是因为油价的关系，但是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呢，我们看见的其实包括俄国这个国家，他们也他的这个普丁的这个总统啊，也曾经提到他没有排除要使用这个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核武带来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一个情况。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就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他的 blog 里头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他说：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这世界末日来临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跟我最心爱的人去看一场电影，吃一段晚餐， That's it， 还是有什么样的 resolution 啊？ OK， 那就有人这么样回答。这个人呢，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说这个因为这个末日啊，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让我好好的来思考。但是呢，我能够提出来的答案就是等待。他说我就是只能做到等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策略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对这个答案感受如何，是不是很同意这样的一个回答。但是重点就在这里了，他为什么说他是等待呢？到底在等待什么呢？我自己的体会啊，如果这个回答的人他是已经信了耶稣的，那很棒。我相信他在等待的跟我们等待的是一样的啊，他跟我们等待的是我们这些属天的百姓，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等待这个复活的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刚才听到刚才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啊所唱的那首诗歌哈，真棒啊，叫什么？叫盼望。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特别的请求？因为我知道你们练了那个在他时候，对吧？是作为这个回应诗歌。我在想，可能如果我们回应诗歌唱这首盼望会更美，可以吗？可以哦，呀，谢谢你们给我了这样的啊，因为这首诗歌我觉得真棒，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在等待的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的再来。刚才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邓牧师呢，最后的一句话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在哥林多，如果你们弟兄姊妹们可以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地方第26节，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黑暗的罪的权势，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庆祝的这个复活节最令人兴奋的一个部分，最令人感受抓住这个盼望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还有下一句话，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还要怎么样？等到他来，等到他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我不晓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人，他写下这一句话，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等待，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将来未来的事情。那可能这个人如果还没有信耶稣，我觉得他大概没有其他的盼望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请问等待什么？等待死亡啊，等待死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主的死，纪念他的爱，只等到 只等待到一天他能够怎么样再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前，更要回到那空坟的面前，让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的盼望，他复活的盼望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复活的事实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不是在等死，我们在等什么？等耶稣基督要回来把我们带回到天上的家啊！这首诗歌里面，盼望那首诗歌里面最后的部分讲到，我们要回到天家，好像归航。那个归航不是开始自己怎么样，已经结束了，进入到港口里头啊！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是学航海的。那你知道我们呢，从这个港口到那个港口啊，最兴奋的事情啊，是要进入到一个港口里头。但是更令人兴奋的是回到自己的母港。啊，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呢，这个我的家是住台湾的高雄，它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港啊，台湾的高雄。很讽刺的是，我们的船就停在高雄港，等到大年夜那一个晚上啊，听清楚了，不是大年夜那个晚上进港回到这个母港，是大年夜那个晚上离开高雄港，要到韩国去。哇，我呢真的是很想把那个船不是船东，是船东 ，OK， 那个 owner 把它给毙了，哇，太没有人情味了，把我们这些这个在船上的人呢，这个害我们的这个那个思乡的这个情感啊，更加的浓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那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归航，回到自己的母港里头，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其实有很多的人啊，告诉我们，很多的人，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呢，大致上要先回到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时代背景来看，我们看见很明显的这一段经文的作者是使徒彼得，他大概在主后66年所写的，当时他是在罗马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呢，不久就马上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过一部电影叫《Quavadas》，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啊，那个是很早期的电影了，很长的一部电影。《Quavadas》里头呢，其实这个《Quavadas》这一部电影的电影的名称呢，就叫“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去哪里？”啊，就是记载当时使徒彼得在那个尼洛的这个罗马的帝王啊，他把这个罗马城有一部分的地方烧毁的过程当中啊，他就逃离罗马城，准备要离开罗马城，但是呢，遇见一位天使对他讲话说：“你要去哪里啊？你罗马城不是你的归宿吗？”原来啊，我们看见当他听见这一句话以后，使徒彼得回到罗马城，在那里怎么样倒钉十字架。Okay，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严格讲起来，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在凸显彼得后书里头那个真正教导的主要的目的 是在告诉教会要做什么事情，要在信心跟知识上要增长，这是彼得后书最后一节的所记载的。Okay，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的当中，在诱引这一些信徒们要离开教会。Okay， 因为有太多的逼迫，所以借着这些异端的教导啊，把这些信徒们带离开耶稣基督，带离开教会。所以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帮助当时的信徒在破坏的当中，在迫害的里头，面对遭受逼迫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抓住一个信心，抓住一个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盼望。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或许我们呢，现在呢，可能看起来没有在迫害的当中啊，没有遭受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一种叫做软性逼迫的，你听过没有？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青蛙煮水的故事啊？那个青蛙啊，就在水，在这个锅子里头了。这个煮青蛙的人呢， 他决定要吃这个一挖三吃啊， 就把这只整只青蛙就放在锅子里面啊，就刚才这只青蛙在水里面游啊游啊游啊，很开心的哈。他也不马上把这只青蛙给杀死了哈，他怎么样呢？慢慢的加温，慢慢的加温，慢慢的加温，到一个地步，等青蛙发觉哎，这个水温不对的时候，他想要跳离这个锅子的时候，怎么样 ？Too late， 来不及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软性的逼迫。弟兄姊妹们，这个叫软性的谋杀。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就在这个软性的逼迫的当中。你觉得你所在的环境里面 so comfortable， 像这只青蛙一样的啊，那个水温刚刚好，有没有？后来发现水温持续在升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我们看起来日子好像很好过，特别是在美国的生活里头。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有一点点、有一丝一毫的逼迫的味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吗？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水温持续的在升高，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到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到底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神的应许里头有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要让我们能够去抓住的。还有，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个盼望，那等日子改变的时候，等环境改变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因为你会背着这一切的改变，这种杀伤力非常强大的情境之下，你可能反应就会来不及。所以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正面的要看见上帝的应许，负面的要看见那个主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让我们预备好了，到时候呢不会惊慌，不会害怕，反而我们有心理准备了。从神的应许，从神的预言里面很清楚的看见这两方面的事情。来到最后一个，就是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在 College Station 里头，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非常实际的生活的运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抓住的这个盼望背后的那个实质的真理是什么？那个原则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这么讲，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怎么样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怎么样都悔改。那在这个地方提到，使徒彼得提到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但是这种表现，这种有的人是在心里头的啊，就像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你知道这两千年来有多少人在领受饼杯的听到他的主理圣餐的这个牧师或者是长老说直到他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会有一种两千年了，到底他什么时候来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这句话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心里会这么想。但是有一些人更加的怎么样，这些人是非常可恶的，这些人呢其实就是使徒彼得在第三章同一章里头的前面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往前看，在第三节第四节同一章里头，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在告诉教会，教会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仍然是一样的。也说今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不但心里有这样的怀疑，有这样的问题，他还怎么样说出来了，不但说出来还怎么样用错误的教导，而且用一个藐视的态度，用讥笑的态度，在向这一些忠心等候主再来的人怎么样来讥笑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 回到第九节里面，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Okay，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或许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怀疑，或许我们心里面会想，到底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才来？他是不是不回来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疑惑的当中，我们必须再回到圣经的真理里头。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在第八节往前看，刚才所读的是第九节，现在第八节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一开始就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什么样，一起来读，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强调语气，作者使徒彼得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教会，也是告诉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不可忘记啊！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常常很多的事情我们忘记，或许我们自己讲的，或者听见别人讲的，我们很容易忘记。但是在这地方，彼得要我们不可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看见，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主自己的身上，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信实啊！我们必须要借着来认识他，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信心投注在他的身上。昨天我们下午的讲座就提到那个信心所投注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信心投注在这位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永不改变的上帝的时候啊，这个麦克风好像不 work， but it's okay， I still can make it。 这个可以吗？不行了。Speaker， 是不是我刚才讲的太大声了 ？OK，Sorry，、okay， 把你们的 Speaker 讲坏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应许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抓住的应许，那个盼望的背后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他所应许的虽然尚未成就，但是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第九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的地方，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到底这个应许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见这个主所应许的，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是绝对可靠的啊！谢谢弟兄给我们 power。 OK，那其实最要紧的，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 power。 OK， 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他所提出来的是绝对信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的这一位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河。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啊？前几天呢，在这个我们在一个聚会里头啊，在一个培训里头啊，在彼此介绍的时候呢，啊，就讲到呢，有位弟兄就讲到他的太太，他说的弟兄说，哇，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诗啊 ，OK， 写那些诗呢，然后呢，太太说，对啊，他年轻的时候写很多的诗送给我，啊，听清楚啊。结婚前写诗送给我，写了很多啊，所以我就很感动，就决定嫁给他了。这个姊妹继续讲，她说：“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她一首都没写。那有时候在那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偶尔写一下，随便写几句就给我了。”啊，我们看见呢，人是会改变的，这是正常的。OK。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在这个结婚纪念日送我太太是塑胶花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我跟我太太讲说，这个塑胶花永不改变，又便宜又好，经济又实惠，非常的有果效，因为这个花啊不会烂嘛。啊，我送给你呢，就表示我的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多好啊！而且用千万不要学我啊，我还没讲完那个后果是什么。这个不能在这里讲的 ，OK。重点就是我们看见人会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神，阿们。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第一个要回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 这是从他而来的话，所以不会改变。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应许的内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啊，在彼得后书里头啊，有四处是讲到提到上帝的应许的。第一处经文是在第一章第四节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一个真理，就是这样的应许是绝对绝对宝贵的啊。Mother's Day 快到了，我不晓得我们这些儿女们或者是先生们送给太太们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送给我们太太的礼物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塑胶花大一点的塑胶花。弟兄你不要害我啊，我不会这样做的，现在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啊。 OK， 我不敢在这里讲后果，所以你千万你不要做。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应许的特质是怎么样，是又宝贵又极大的。 OK， 第三章第四节我们来看这个宝贵的这个应许还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应许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第四节的地方，第一要紧的该知道主在末世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发生。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个应许是跟什么有关系啊？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应许。OK， 这是讲到应许的内容。第一个一章四节是形容这个应许是宝贵又极大的，然后这个应许的内容第三章第四节是怎么样，是提到关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然后来到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应许看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没有成就，但不是单言。这是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应许的 timing 那个时间点，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单言，好像怎么还没来啊，怎么还没来啊，怎么还没来啊。啊，我还记得我们家孩子们小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刚从 California 搬到这个 Dallas 啊。你们知道从 Dallas 开到 California 要多长的时间吗？那如果实际上都 without resting 的话，大概24个小时左右，可以开到22到24小时。那我们家呢，一大早出发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在懵，还是很疲倦的时候，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呢，就在车上睡着了，啊！但是我们家的那个最小的，常常呢一睡醒的时候，那时候连 El Paso 都还没到的时候，也说第一个8个小时还没到的时候，因为第一站通常到 El Paso 大概是12个小时，第12个小时，所以呢，到了 El Paso 的时候呢，啊，我们那个最小的孩子看到外面的 city 说 ，Are we there？ 我说 Not yet， wait， OK， 啊，所以他一路呢从 El Paso 就问到 California， 到了没有啊？到了没有啊？到了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现在的心态也是这样子，老是在问主耶稣，你什么时候来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OK，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主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这个应许上看起来是还没有成就，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第八节里头，主看一日如怎么样千年，这是非常重要的。千年如一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描述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是跟我们一样有这种时间空间的理念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关于应许的这个内容，来到第三章第十三节的地方，更加带给我们盼望。这个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在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哎，在这地方麻烦你们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来看 ，OK？ 不要从我的 PowerPoint， 免得我打错字了。你们说，哎呀，你给我的应许不对的哈，其实不是哈。麻烦你从你的圣经来读。我们要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可以吗？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这个应许最美好的地方，因为这新天新地是当这个世界的末了，这天地一切完全的消融灭没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了，新天新地要降临。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盼望的依归。那 最要紧的是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应许好像还没有实现呢？因为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因为他要给我们有时间，他要用宽容给我们有机会，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闻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把那个等死的人啊，那个 population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弟兄姊妹们了解吗？把那个等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 population 那个人口呢，能够增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用借着圣灵的启示给彼得说，乃是宽容你们。所以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对这个应许有认识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那到底那个主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时代，等世界的完全天地灭没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二来看的。好，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基督没有马上再来照着我们所定的日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但是我们讲了这一些好讥诮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啊，曾经有一位这个解经家就说出来，这一些好讥诮的人，他们不信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主再来的应许没有应验，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事实不会成为事实，也就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是啊，我们看见他其实最深层的那个心理的理由是什么呢？在第五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形容这一些好讥诮的人，其实他们不只是怀疑啊，严格到一个地步，在第五节的地方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苦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在这地方他们为什么讲出这些讥诮的话，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故意忘记。但是仔细的来看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当时在挪亚那个时代，上帝是用什么来毁灭世界啊？用水。所以在第七节的地方彼得这么说，他说但现在的天地怎么样？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的，因为在当时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以后，我们看见上帝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第七节的地方，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啊？用火焚烧，所以这个火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将来末后的世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跟这个火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不敬虔的人，他们要受审判遭沉沦用火焚烧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请大家来看一下，请弟兄姊妹们看启示录，因为这个启示录所记载的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是非常重要的，是关乎末日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章的地方，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定义了吗？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然后来到第十五节，讲到有哪一些人要被扔在火湖里的。第十五节，那个若是一个根据事实相符的假设语，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啊，其实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拒绝信主的人，其实他们心里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哦。我好几次在这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发现他们心里面自己知道，好像自己是要走向这个毁灭的道路。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心里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看见人心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算他看到自己的结局，他还是不愿意服下来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在这地方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魔鬼撒旦呢，要把这一些人一起把他们拉到火湖里头去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像昨天 有姊妹们问我说，那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硬心，不愿意 信主的哈。我说要为他祷告，要为那个捆绑这一个人身上的那个邪恶势力来祷告啊。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把他们的属灵的眼睛的怎么样给弄瞎了，所以他们看不见这个真理，就算看见了还是心硬的不接受。我们看见魔鬼他自己的他的幕后的结局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章第十节的地方。第二十章第十节里头，约翰所看见的异象里头也提到火湖里头还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在那里头的。我们来看第十节的地方，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世界的王，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就在这个永火里头。弟兄姊妹们，这个地狱的火是永不熄灭的。Okay,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在这个主后这个主再来的这个日子里头呢，有跟火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做了一个对比以后，你们会发现讲到主的日子跟神的日子都跟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里头讲到主的日子里头是跟大自然界这一切的物质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是什么让这些物质变化？让火，借着火来使这些物质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回到第十节的地方，你就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子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怎么样，要烧尽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地上的所有的东西还有天这一切的东西要怎么样，要被火怎么样烧尽了。弟兄姊妹们，当时使徒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写在圣灵的启示末世之下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请问他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吗？我相信他不晓得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可能生跟什么有什么关，跟什么这个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局势跟什么相可能相关呢？啊，最近呢，这个 BBC 啊，还有 CNN 他们一直在这个讨论一件事情，一个问题，就是核武会不会因着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还有影响到欧洲，甚至于连带的把亚洲给挑起来了。啊，你们看见北韩啊，现在好像在放鞭炮一样的，一直在不断的练习飞弹。他们在练什么？你以为他们在庆祝中秋节吗？我想不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这个幕后的世代，那个末日会发生的事情，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可能就我们现在就比较能够了解。来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又继续的来讲，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重复率出现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来到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怎么样融化。大家看见没有，跟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末日里头，我相信是跟火要灭烧灭这天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好了，回家把瓦斯炉给关了，不可以用瓦斯炉了，只能用电炉，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想这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欲居在其中。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啊，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你觉得这个 我在这个我们里面有份的，请举手一下，不要客气啊！哎呀，有人这是不确定是吧？举高一点让我看一下，耶、yeah! 啊！有一些人好像不太敢举手啊，你不确定吗？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要照着他的应许，指的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这些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必定要实践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呢，是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第21章启示录，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启示录第20章，但是等到这一切的事情完全的被火烧掉以后，21章出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使徒约翰在异象的当中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说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个先前的天地为什么过去了？因为被火怎么样烧了，所以连海呢都被火怎么样烧干了的意思。OK， 然后呢，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怎么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看见这新天新地，刚才我们所读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里头所讲的新天新地，就是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我们如何来活？必须回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在这地方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等候主的再来？有两件事情，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圣洁？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圣洁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来看见在使徒彼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保罗把认识神的跟不认识神的用什么来分开啊？那个理念，用圣洁的理念来分开。但是这是生活的圣洁，身份的圣洁。最要紧的是在生活的圣洁怎么来做呢？我们看见那个远避淫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这个我们看见，这是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你们要成为圣洁，还要怎么样？远避淫行。所以这个远避淫行对我们来讲是成为圣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是负面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要去对付的。也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在生活里头，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呢？啊，在这个月的月初啊，我们在这个青年传记呢讲到这个青年的这个所谓的婚恋跟性爱观，第一堂里头呢，我们的题目就是只要我爱，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太多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的这个事情，它不只是针对这些青年人们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走。为什么？那个理由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使徒保罗说，你们要远避淫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括律。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要远避淫行，但是那个理由在哪里呢？如果接下来你会看见保罗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他说人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继续他解释到底这个身子是什么，来到第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继续讲，岂不知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头吗？住在你的生命里头吗？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所讲的。保罗继续讲说，圣灵是从神而来的，是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所以回答刚才的，只要我爱，有什么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因为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这身体已经不再是你们自己的，因为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是主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爱，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流出来的。他用他的宝血，他也不行了 It's OK， 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要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怎么样荣耀神。这是保罗为什么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爱，有不可以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第一个理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子的缘故，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第二个还有更要紧的理由，刚才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的时候，如果你仔细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里头，邓牧师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如果我们不省察自己，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得罪上帝的？那个隐情就是最大的其中一个理由，我们得罪上帝。所以当我们不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会像瘟疫一样的扩散开来的吗？只要有人在这个事情上得罪了上帝，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会像瘟疫的扩散开来。我不是在吓你们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对这个圣餐是用所谓的 high fence 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策略。什么叫 high fence？ 也说今天他们不敢随便让不认识的人来参加领受，一起领受圣餐。你们听过这个 high fence 的这样的一个 theory 吗？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他来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他生命当中有什么罪没有去对付的时候，那个罪会带到这个 community 来，会像瘟疫一样的扩散开来。这个就是所谓的 high fence theory 啊。所以很多的教会，他今天要领圣餐的时候，如果看见当中有陌生人，他会先去跟他问道。什么是问道啊？先问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还接下来问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 community。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的地方，保罗告诉教会，警告教会，如果不好好的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患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什么意思？像瘟疫一样的散开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远避淫情，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上帝的缘故，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信上要保守我们自己。好，这个是负面的。我们看见正面的应该如何来做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要遵守坚守圣道，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刚才看见了，接下来我们看见怎样敬虔，这是不一样的。到底如何能够敬虔度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跟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坚守这个信心，一直到主的再来？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操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像希伯来书作者的所讲的，在第三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讲的，我们不但要负面的不被罪迷惑，正面的我们还要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彼得后书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秘诀，我想用这段经文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
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翻开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第十八节是整个彼得后书的一个结论，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clusive 的一个 summary。 一起来读第十八节，请：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之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两件事情上长进，在神的恩典上长进。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饼杯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从他那里积极的接受神的恩典，还有我们要认识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更加的认识真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负面的要远避淫行，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要敬畏神，达到圣洁的地步，我们也要在知识上，在认知上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有更真切的认识与了解。这个不只是在头脑上，弟兄姊妹们，这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更真切的体验。我们需要好好的，就像我们昨天下午所提到的，要好好的跟主亲近，要祷告，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成长，也要时时刻刻做见证，也能够在教会当中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有团契交通的时间啊。今天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回到来，这是很棒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鼓励那些在家里聚会的也能够一起能够回到教会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软弱啊，我昨天提到有五个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赞美神祷告主；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要读圣经。 OK， 这个是手语的阅读的意思。所以这个 index 这个实质是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勤读圣经，还要做主的见证。对不起啊，不要用这个宗旨啊，要一起合并起来说，我们在这地方高高的来做，就是从这个群众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最后我们这个软弱的手指，你看这个无名指是怎么样，非常的软弱的，要跟其他的基督徒怎么样一起聚会，不要停止聚会，这个是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怎么样为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刚才我们在守圣餐节，我们看见很多的牧者用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了非常的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记得吧。所以我们常常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求主帮助我们要在恩典上，在知识上长进，使我们能够有敬虔度日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都能够等候主的再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永不改变的主，让我们时时刻刻要抓住你的应许，因为这应许是为我们所立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将来有新天新意新地要降临，我们看见有义居在其中，让我们成为这新天新意新地的一份子，我们感恩，这是你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守主道，坚守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话语，借着我们每一天跟你的亲近，我们因此能够远避淫行，逃离这一些罪恶，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我们再一次的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让教会成为主啊，成为圣洁的教会，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使我们能够像心腹一样的，要像新圣城耶路撒冷，要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再次看见，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使我们能够生活得到益处，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